后让每一个人学生呢就来抽啊，我抽到一，好，那是一都通在一起变一组啊，这样子就是没有说老师刻意谁跟谁，没有的，这完全碰这个机缘，碰这个机缘啊。好，好，那再过来呢啊，我们再看大代小分组啊，大代小就是到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呢，有大一点的人啊，大人或者有小孩啊，有大的有小孩啊，那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啊，那么一共分几组呢？我们再来分啊，就是说这大带小啊，还有手心手背啊，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不是用抽签的，我们来这个手心啊手背啊，大家来一二三手心手背啊，那么一看好，完全手心的人放站一边，手背的人站一边。然后你们再来手心手背啊，再来手心手背，那么然后一共把它分裂成几组啊，这也是一种方法啊。那么还有呢，一二三四报啊，报数啊，以后来分啊，就是说今天我一进入，像我上次在那个这个希望工程上课的时候呢，我就是用这种全体的这个学员呢啊，请你们这个一二三四报数以后呢，那然后来分出来啊，分出来分组啊，分组。那么再过来呢，因为不同喜好而分组啊，你喜欢什么的人在一起啊。有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些游戏，好比O 型的人啊，请站起来啊。那么 O 型的人就血型啊 ，O 型的人就站起来了。那你们就是一组，那人多少没关系，你们就是这一组啊。B 型的人站起来啊 ，B 型一组。然后呢，这个 AB 型的人站起来啊，这 AB 型在一组 ，O 型的人站起来，一共分组了，那就可以分四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偶然的分组啊，今天就是你们就这样子吧，就这样子像切蛋糕一样，那你们现在做的这样子就一组，那样子一组，这样一组一组啊，这样子就是很自然的偶然分组。还有自选主题分组，就是我事先设计了几个题目，那么看你每一个人都去看，那依据这个题目呢，你喜欢哪一个题目？好，那喜欢第一题的啊，这个题目的到最。站在这个一的这个位置上啊，喜欢第二站第二，看看也许有一个题目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啊，大部分都往那边跑，那也没关系，那么你们就去讨论。那也许只有另外有一个题目呢是只有两个人的或者一个人的，一个人也可以啊，他一个人思考啊，一个人来表达啊，就是不一定说一定要平均多少人来做什么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很有意思的。那么自己去选一个主题啊，自选来的。好，那么然后呢，我讲得很快啊，我的话呱啦呱啦呱啦讲得太快了，很抱歉，因为也有一点激动啊，有点激动，有一点兴奋，那么又有一点觉得时间不够啊，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两种，一种就是分组讨论，一种是内容深究啊，是把它怎么样结合，其实呢还有要加上一个创造思考啊，创造思考其实是有三种啊。所以我有一点心里有点着急，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带动起来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我们来分组。那分组的时候怎么分呢？啊，就刚才的分组，那么我们分组的时候，因为情境跟教学的需要来选择分组的形式。像刚才那么多的形式，我们是要依据我们在这个那教材的内容，还有当时的情境，还有我们的教学的需要的时候来选择其中我刚才提供给大家的这么多的这个教学的这个分组的方式啊，我们都可以来决 定用哪一种方式。那么我们要怎么分法呢？好，我想啊，如果我们已经分好了组，好，我们假设现在分的组是每一组的人数啊都是一样的，八个人一组，我们现在从这样子来基础开始啊，八个人一组，那么你想啊，六排的人，然后有八一排有八个人，就是六八四十八，一个班级就是啊48个人啊，有48个人，全班有48个人，那么我们一组有8个人啊，那么我们首先开怎么开始啊？是有老师啊，有心或者无意的啊，公派任。先每一组个人报，好，从这里开始，每一组从某一个点开始，从顺时钟的方向啊，我们怎么说？顺时钟的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人，好，这报数了，那你就是记好你是几号，你是几号？那这几号？然后呢？好。这个呢，老师可能可以做一点，没有说我看中谁要做什么，没有，每一个人都机会是均等的啊。好比说，我说三号的，好，请站起来。我们今天来的人太少了，我们连分一组都不够啊。那么你看，王老师，两位王老师啊，还有曹老师，三个啊。四个，杨先生四个，连我是五个，那就五个人。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这样好了，我们就暂且我们这五个人啊，我代表一组，杨先生代表一组。请问杨先生，你的旁边就有人，对不对？如果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带动他们变成一组人来思考一些问题啊。那么曹老师，您的下面有没有人？跟你在一起的来听课的有吗？能不能回答我一下？曹老师，请你打出来好吗？啊，王老师是说我们学校用的是镇上的网，那个代理服务器我们学校能打开吗？你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吗？我不太懂这个啊。那个曹老师在吗？啊，王老师呢？王迪老师呢？您在吗？啊，您在啊，你们两位都在，对不对啊？那么你们是一个人还是旁边还有人呢？是你一个人在上这个课，还是还有旁边的老师吗？还是学生？还是孩子？王迪老师是个人，那王金燕老师呢？没人，那就是您自己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么还有曹老师呢？好，那没有关系，你就想象你有一组人是八个人，可以吗？啊，我说哪一号码的时候呢，你就说你是我说三号的时候你也是三号，我说一号的一号，你把全部都记住啊就可以了啊。好，那么声音断断续续啊，是吗？曹老师，你听不清楚是吧？是这样吗？现在清楚了吗？好，那我现在我们继续讲啊，实在很抱歉啊，那我想你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到那个新手乐园那边去问问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会这样啊。那么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有八个人，我们做老师的，我们第一次啊，我们首先都是由老师来做抉择，那么将来呢，就是小学生熟练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把老师的这个角色呢，可以让学生来替代，学生就可以自己来做了啊。那么我说号，请站起来，那么就请问。你们现在就是三号啊，假设你们是三号，我说三号的学生呢，请你做主持人。什么叫主持人呢？就是依据这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来主持这个小组讨论的主持人啊。你就是由你做主人，你代替，你可以做主，你可以做最后的决定，那么你由你来带动他们。所以这个人呢，要学习人际关系，学习鼓励别人，学习做领导啊，这个都是做学习做总结之类的，他都要在这个时间里，我请他做这个主持人，他就要学习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好，那么然后我可能会说五号请站起来，五号起来做什么呢？啊，我站起来了，五号我请你，每一组的五号哦，不是一个五号哦，你要做记录啊，要做记录，就是你们刚刚讨，我依据这个主问题给你们以后，你们依据这个问题拿去讨论，那讨论以后呢，你大家说什么呢，你要很快的他们简洁的记下来啊，录下来，你要记录下来，这不是说很会记录的人才记录，我们一开始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找比较会记录的，但是呢慢慢的就强制执行啊，或者强制执行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你只要今天是你是三号，你就做记录，你不会做，我们可以鼓励团队的精神，大家帮忙可以，但是你要负这个责任啊，这就是给他慢慢的训练啊，就是负责要快速简要的向大家讨论的重点。那么所以他要用纸，我们呢如果方设计一个记录表，这个纸呢，记录表呢，随时在教室里都有的。一到要小组讨论，他们的人就自然会去拿这个记录，非常的方便。将来来，我们来考量他们的成绩，考量他们的团队精神，考量他们的能力，就在这个记录表上完全可以看出来。不是说不好评量吗？现在最难得的开放教育很难评量吗？这个就是很好的评量的依据啊。所以这个记录，那么我们再可能说六号啊，六号站起来，六号做什么？你要代表一组起来报告啊，这个人报告什么？拿什么报告？拿他的记录稿。那么记录呢，记录一定要记录的啊，我就用黑报告，啊，我想应该你们都可以听得到啊，我继续讲啊，啊，所以那报告者呢，他就要去代表，他一定要拿着这个手上啊，记录人记录的东西要交给报告的人，报告人拿着大家的记录，大家说的话呢，再起来报告。你想，这你看，一个是什么主持人，一个就是主人一样的主持他们讨论会的人，那么一个呢是这个记录，一个呢是报告，哇，这三个人是必须合作。而且要在最短时间里，计时的时候不是计一个小时哦，我们大概三分钟到五分钟，你就必须讨论完毕，而且记录完毕。你要给他时间越短，效果会越好；你给他时间越长，大家就是一盘散沙，就没有办法有团队精神啊。所以呢，在这个计时啊，计时报告啊， 啊，不是报告记录主持啊。我是不知道杨先生能不能告诉我们，我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个时候没有人打电话来干扰着我上课啊，很讨厌啊，不断的有很多的电话，这个都是无聊的电话啊。啊，好，那么我想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还可以再加人一个什么呢，就是计时者。计时者是什么？计算时间，我说三分钟，对不对？我们说三分钟，三分钟时间很短啊，那么所以他就旁边要催足，要提醒，要快快，别的组已经交了，哎，别都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没有结束啊，就要在旁边呢做一个时间的那个使者啊，那么来监督这个维持这个小组的讨论的使命啊，所以还有呢还有我们还可以分配啊，分配什么呢？就是说管理秩序者啊，管理秩序者，就是说我们声音太大了啊，我们不能那么大声音啊，我常常跟学生讲，你们要像那个蜜蜂采花蜜啊，都在那个花的心里面啊，都没有声音啊，就把花蜜采下来啊，结果他们真的都围在一起头碰头的在那里啊，而且呢你们要保密，不要把我们常常讨论同一个问题，不要把你们讨论的东西让别组听到，他们学去了，你们的创意就没有了啊，所以他们都非常的小声啊，那么就不会引起这个班级的扰啊，这个秩序的那个不好啊，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大家都合作得很好。那么如果说我们已经有5个人都有工作了，还有剩的人做什么？出点子呀，思考啊，帮忙想啊，啊，所以那么剩下的人啊，我们最主要的是3个到4个，那么还有4个人啊，他们就要来出点子来帮忙，再快脑力激荡，这就叫做脑力激荡啊，同时在脑力激荡来帮忙来出点子，然后把它记录下来等等出来报告啊，这样子啊，讨论以后呢问题，那么我想这样子就可以做得非常的理想了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哪里来啊，问题我们要怎么出问题呢？就是把一篇文章我们怎么出问题呢？好，我先告诉大家分享给大家出问题的一些方法，然后我们再拿一篇文章来啊，我们来念一念，然后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出问题啊，出问题哈。哇，又走掉一位王老师吗？王迪老师走了哦，除了上课外我在财会室，下午要去财政局一趟，先走了。哇，真的很可惜啊，不过呢没关系啊，我们还是用录音的录下来，希望大家呢能抽时间上来听啊，上来听。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出来的啊，还有我们进行这个讨论呢要注意一些哪些要诀啊，哪些要诀。那么第一个，在教学中途呢偶发的问题啊，值得大家来探讨。我们现在不我所讲的并不是一篇文章，我们常常可以讨论的时候不是从课本里面去找到文章来讨论，或者是内容深究，一件事情发生了，或者是今天有个天大的新闻啊，就好比说英国突然起了爆炸，那这件事情呢我们老师也可以设计几个问题去问他，或者是说今天有一个报上有说有一个孩子被绑票了，那么这也是 会担心到这些孩子将来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老师就基于这个原因呢，那就是我要希望让孩子们给他们打一点预防针。那怎么打法呢？那么我就出一个问题好了，我说出一个，如果有一天你被绑票了，那么你要怎么样来做能够好像能够逃脱了你的危险，而能够回到你的原来住的家庭活生生的回到自己的家庭而没有受到那个太多的这个惊吓跟这种生命的危险你要怎么样来做，你的步骤是怎么样。那么这是一个题目，让分成五七八组的人去讨论，然后每一组都出来报告他们第一要怎么样，第二要怎么样，第三要怎么样，第四要怎么样，然后最后要怎么样。你想每一组绝对说出来不会完全一样吧。那么我请问，在一节课里45分钟好了，或者50分钟，这50分钟里面我们让学生讨论完了以后提出来了，那么就有，如果有八组就有八个模式来解决一个问题，对不对？不同的模式，那么在45分钟里面不但讨论了自己的模式，还得到七个不同的模式。他报告出来以后，那有一天真的他万一被绑票的时候，你想想看，他是不是他有八个机会来保住他的生命呢？所以呢，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啊，有价值的啊。所以我们以前的老师呢，只是说我告诉你，你到那时候要怎么样怎么做，老师永远只给他一个模式啊，他只有一个模式，一个模式万一不成的时候，他就死路一条。如果有八个模式呢，他可以去八种去尝试。尝试的时候就有可能机会逃脱啊，就可以就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就是它的价值在哪里了。好，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偶发的事情啊来讨论啊。第二个呢，就是国语课文内容深究啊，由老师跟学生提出了问题以后啊，你这个问题真好。啊，你这个问题真不错啊！啊，谢谢您啊，那个王老师，你在鼓励我，谢谢啊。那么，我在说到哪里？我看啊，就是国语课里面，我们的内容啊，那里面的内容哈，好比说我们讲，我们呢拿简单的来说哈，好比说王祥卧冰这个故事啊。是一个课文啊，啊，啊，是，啊，我想王祥卧冰这个故事呢，我们是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平常的老师教的话，就是说，你看王祥啊，多孝顺母亲啊。在冬天的时候呢，母亲生病了，要想吃鱼啊，他就想到这个办法啊，然后呢，把衣服脱掉啊，在这个冰上啊睡了，身上的热气呢，让这个冰化了以后，鱼就跳出来了啊。那么是不是我们讲到这里以后，学生呢说，那我们将来也如果遇到这种情形呢，也就跟他一样呢？那这个可能就是一种传统式的教学法，所以我们常常有听到一些很好笑的，我们都叫做愚孝啊，愚孝的方法。然后比如说这个没有肉吃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屁股的肉呢割下来呢，就让这个什么自己的家人吃肉啊。在台湾还真有这种事情发生啊，那就真的值得让我们来探讨啊。那为什么他是这么样子的愚孝呢？那你说这个教材好不好呢？ 这个我认为这个教材是非常好的，而是你老是不会运用。我们只能说这个故事是过去的人，过去的人不会像我们现在的人那么聪明，但是呢他们非常懂得孝顺，所以呢他们很牺牲自己，这种精神是伟大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必要这么做呢？我们应该这样子来分析。他说当然不需要这样说。那么你觉得假如你是王祥的话啊，你会把衣服脱下来这个我睡在冰上吗？那么学生就会说，那当然不行啊，这样我妈妈会气死啊。对呀，你妈妈一定会气死啊，病你妈妈已经生病了，因为听到你这个把衣服脱着睡在冰上，那你不是要感冒了，你不会冻死了，你妈妈想反而先气死了说不定，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想了，那对呀，但是要吃鱼是妈妈最需要的，那么这是有什么办法呢？能够让妈妈在冬天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和结冰下面的鱼能够把它带回来，能够煮给妈妈吃呢？那么现在人会说，那就早一点买嘛，买的放在冰箱里嘛。对啊，现在有冰箱，以前没有冰箱啊。那是不是这个故事有冰箱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故事呢？才会有今天有冰箱呢？很可能呢，很可能是这样啊。我们不能说不是啊。啊，那么今天我们除了用冰箱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再让那个鱼能够跳上来呢？哦，他说那我们就干脆，有人就会说了啊，那我就拿去烧一壶水吧，把那个水拿来去浇在冰上，它不就是可以化了吗？那何必要脱衣服呢？哎，你这个时候及时鼓励他，太聪明了，哎呀，这个方法我们怎么都没想到，你想到啊，这就是创造思考。你就要把这种不好的教材引发到一个正常的路上去，那么让他去解决问题，那么就是指最好的创造教材啊。所以呢我们不要一味的埋怨教材不好，教材不好才能有你老师的存在的价值，教材太好了，老师反而变成不会教就不一定会教，再好的教材也不一定会教的时候，也会教不出好学生来啊。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跟大家题外的再说到这个王祥卧冰的事情呢，让大家有更深刻的了解内容深究的一个重要性啊。第三个就是先出多元啊答案的问题。那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出那个一下就出一个一元答案的，就是一定就是有正确的答案的。我们就是要多出，好比说小同学们，你们今天到了动物园啊，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看到两只脚的动物的有哪些？两只脚的动物有哪些？那么他们就去想有哪些是两只脚的动物啊，可能就想的是人吧，那还有鸟之类的咯，那有些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叫什么名字，好，大家就脑力激荡了啊。这个就是不是只有一种嘛，就不光是人啊，还有各种鸟啊，对不对啊？那么有没有看到是这个吃肉食的动物啊？好，大家又在想哪些是肉食的动物，这是等于是一种分类的学习啊，分类的学习，但是呢，它有不同的答案啊。我们没有绝对的，只有一个答案，就很多的答案。我们先从很多的答案开始练习起啊。好，再过来呢，再先出多元答案，再出属于具体答案的问题啊。先出的多元的答案啊，然后再出具体的答案，就是一元的答案啊，一元化的答案，就是一定的答案啊，就是说在是所有动物里面，你们认为哪一种动物是最高等的动物啊？它有灵性的动物啊？那当然就是人嘛啊，这就是一个一元的答案啊，一元的答案。那么再过来呢，就是说着重创造与思考的历程啊， 就是说我们想想看啊啊，对于这个这个什么我们就想我们可以出一些题目，是属于比较没有答案哈，也没有答案，也没有一定的答案，也没有这很多的答案，而是它有让你想象不到的答案会说出来，而且说出它的理由出来啊，那就是属于创造与思考的历程着重啊，就是我们在出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让他注意到他一个历程，而不是马上就蹦一个答案出来的啊。啊，这种题目要出这种题目。还有呢，任何科目都有内容深究的需要啊。我们不要，尤其是历史啊，历史的很多东西啊，很多的课内容啊，我们都需要去思考。啊，都要去做内容的深究，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空去思考啊。好比说将心比心的方式，你如果是曹操，你的角度，从曹操的角度，你觉得对刘备有什么看法啊？对不对啊？或者是你对诸葛亮，你认为他真的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吗？啊？他难道他没有私心吗？啊，我们都可以说在历史上已经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没有私心的人，鞠躬尽瘁的人。但是我们倒过来再反问，让他去思考一下，也许他会想出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回答的问题出来啊。那么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哈。啊，请问登录什么？哦，登录 MSN 呐、啊。我现在 MSN 登录不来耶，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 MSN 好像不行耶，我试试看哈，是有话要跟我讲吗？还是谁要找我啊？吕先生，你能告诉我吗？有什么事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今天的 MSN 上不去了。啊，欢迎浓茶师友啊，您来了啊，很高兴。可是如果要来最好能守时啊，因为前面你没有听到，蛮可惜啊。我是站在你的角度立场来说啊，现在才来我已经讲了三分之一了啊。有谁在找我吗？哦，现在好像出来了，他是下不来，怎么搞的？没有回应，给你一个网址，或许对你女儿有用。是谁给我的网址啊？请问是谁给我的网址啊？啊，是，我知道，龙叉是有。我看到您很想上来的啊，啊，是吗？我好像听说我自己的手提电脑也是这样啊，但是呢，好像加一个什么东西可能可以放快一点，但是你要去问啊，要去问。你的发言我听来是卡的，哦，啊，那我想请问吕先生，是谁要发这个网址给我呢？您知道吗？ 吕先生，好，我等一下再来把它打开来看，我现在要把它课讲完好吗？好，谢谢您的好意啊。那我想我讲到哪里啊，就任何科目呢都有内容深究的需要啊。还有你这个问题的类别可以分为哪几种，就是问这个我们的问题的分类啊，刚刚是怎么样出多元的答案的是怎么样讨论的问题哪里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问问题的有哪些方式，有问有答啊，属于唯一的标准答案的，你问他什么他答什么，那就是一定答出来了，就是一个你有标准答案的问他啊，那他就可以答出来。哎，脑力激荡的，脑力激荡就是多元化的，就是很就是没有一定的答案，就有的可以，好像你到动物园里啊，你看见些什么动物，把名字啊越多越好，看哪一组写的最多来比赛。哦，那么就马上就可以把这个动物的名字写出来啊。我给你们举的例都是很简单的啊，但是呢你可以把它变复杂。你在高中的像我们前几天那个许贵静老师来上课跟我们谈的这个他的教学方式啊，我也是给他建议用小组讨论啊，结果他真的是把这个小组讨论呢用在高中的他们是应该是高一吧，高一的学生身上啊，结果没有想到这些学生呢、做的让他都非常的惊讶啊，马上这个班上的成绩就变得非常的高啊、全校得了第一名考试啊。那么而且呢他最近出了车祸，他请了18天的假，结果呢他们学校没有给这个老师请代课老师啊，他们不需要，因为他们自己会自我学习自我上课啊，他们已经平常都已经训练得不错了，所以他们都能够自发自动的来带动。结果每一个老师来跟他们上课的时候都觉得惊讶的不得了啊，说不得了，这一班的学生怎么没有老师他们自己的那么安静那么乖那么自动自发啊。考试呢最后他们因为老师没有在嘛，当然还是有差一点啊，所以考了全校第二名啊。这个成绩比起来的话，因为他们都是要升学的啊，他们也不能不比。但是呢因为许贵俊老师他用了这种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以后呢，他的学生呢就自然就活泼啊，又丰富啊，而且兴趣很浓啊，学习的态度也非常的好。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来推广的啊。再来就是推理啊，推理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是为什么啦，找出因果的关系来啊。还有再过来就是价值澄清啊，价值澄清好比说我们把每一样东西啊，你觉得好比说青菜豆腐还有鱼还有肉还有这个水果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序，你认为哪一种食物的营养最重要啊，又最营养啊，你把它排成次序出来啊，那一二三四五啊，这就是价值澄清啊。就是说那这些工作你认为哪一个工作你最觉得最好那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他所选择的都不一样，那也就是说我们老师要学习尊重，没有说绝对啊，没有说绝对的啊，我们要学习尊重啊，学习尊重。然后呢这个联想啊，还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问题啊，好比我们说英国的这个大爆炸啊的事情让你联想到什么，你就会说很多的经验了 啊也可能说我会联想到921啊， 对吧？啊，这个911啊，911啊，不是921啊。那么有的时候联想到他一次车祸啊，啊，这一次另外一次报有。就是拉开他的那个思想的领域啊，这个联想也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问这个，就是这就是写作的基础啊，写作创作的基础是用联想啊，你如果没有联想，你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别人的东西，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是自己的生活的体验啊，所以呢，这个联想是很重要，还有想象。就是这样，想象就是把一个具体的东西，这个用抽象的寓意来说啊，就是象征着什么。那么拿一个象征的，拿一个抽象的寓意来用一个具体的来说啊，这就是一个想象力的丰富的发挥啊，就是在我们的考试的题目里面，我们常常很忽略了这些啊，像联想跟。没有问学生这些问题的啊，这哪是问题啊，但是这两个问题才是最好的问题，应该是啊，我们能不能说一说，好比说校园里你看见了那个很多很多的风声啊，秋天到了那个树上的那个叶子飞下来的时候像什么？哦，那么有人说哦，这个像啊像这个彩虹。哦，那枫叶是漂亮的，是吧？有红的、黄的啊，像彩虹。你说好不好呢？好，非常好。你是说很好啊，太好了。他马上就说，很像一片一片的蝴蝶啊，在天空飞舞啊，那也好啊啊。那么又有人说像那个流星雨一样啊，怎么怎么啊？有人像什么什么什么，越说越多啊。那么这就是他用他的想象力啊来啊，他这个是这种想象力呢，它是替代的，跟我刚才说的不太一样，那个是象征的啊，一个是抽象的变成具体的用来把它抽离到抽象，这是一种啊，那还有一种就是把这个东西来用别的东西来替代啊，这个都是属于想象力，还有创意的点子。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呢？那么就是希望他能不按牌理出牌啊，发挥他集体的创造力啊，就是我们集体来思考啊，那用什么好办法啊，就是说好比说你被绑票了，你该怎么逃脱呢啊，你怎么样逃脱呢？那么就是那我们就不要加步骤，就是用什么方法来逃脱啊。那么好比说今天我们这个实质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城市的交通太乱了啊，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交通很流畅呢？那么也许就很多学生每一组都去思考了，你不要小看他们的思考，只是我们大人总是不承认孩子比我们聪明啊，其实孩子他设想出来的东西啊才真正有创意啊，而且值得参考啊，我们可以拿学生孩越小的孩子他的创意更越高越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创意啊来改进我们的生活上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才是更聪明的人啊，才会有一个人才会用小孩子的创意啊。那么好，再过来呢，就是我们在谈进行分组讨论的时候应该注意几个要点啊，要注意些什么啊，在讨论第一个要点呢，就是事先呢对自己的教学内容你必须要啊有深度的认识啊，好比说今天我们说英国伦敦他们发生了大爆炸啊，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事实上大家就马上会联想到过去的那个伊拉克战争了，又想到那个911了啊，这些事情呢，我们就会马上怪罪，很可能就是谁啊，就是那个这个什么伊斯兰教的人啊，他们来报复啊，报复，这是很自然的联想 到这件事情去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引发孩子呢，要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那么首先我们老师自己要站出来啊，要站出来，不要在永远站在一个角度里去论断一件事情啊，我们要学得客观啊。所以呢，我们呢对事先这个事情呢，有多角度、多深度的去思考过，然后再来带领学生来讨论，那么你自然就会把他们的思想慢慢的开出来或者引出来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啊。第二个呢，就是你要依据教材的重点来设计啊，值得探讨的问题啊，就是在一篇文章或者一课书里面，我们要探讨的，有的时候问题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不必要那么多的问题，我们只是找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来请教大家，让大家去思考啊，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如果有五个问题，我们可以在一堂课里，我们同时每一组都讨论一个问题。好，讨论了一个问题以后，我们还有四个问题可以带回家去，一天是思考一个问题，也可以回去自己去思考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问父母跟家里人讨论啊。这个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把这个小组讨论做得好的时候，就把这个方式让学生带回家去，在家里一样的能发生的作用，带头这种分组讨论之后呢，他就会得到啊，他们全家人就得到一种多元化的、民主化的、开放式的一个教育。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要推广真的民主的时候呢，那么也就才会有一个好的依据啊。如果只能在学校里用，家里没有办法用，那永远就没有办法能够让家庭学校能够合而为一啊，合为一，能够教育能够一致啊，教育一致。那么再过来呢，就是啊，由共作或者是共同讨论一个问题啊来开始啊，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循序渐进啊。就是说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呢啊，我们就要一起来讨论啊，一起来讨论，共同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群体讨论啊。群体讨论里面的目的就是先要训练他民主的怎么样举手，怎么样发言，怎么样去倾听别人，怎么样礼貌的去接纳别人，怎么样去补充别人，怎么样去去鼓励别人啊，你怎么样子去接纳他的思想，或者是融入他的思想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在群体讨论，讨论一个共同来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大家来培养出一个民主的风范出来啊。那么再来，一开始在常规没有建立之前呢，这个常规都没有建立好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更换小组啊，还是让这个六个人做得非常的好啊，就是八个人一起组也许一开始啊，如果从小学生一年级开始的话啊，那么我们就要前三个月啊，我们都是这几个八个人呢，让他们来调配的很好。当然一开始你分的时候呢，你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希望在这个一组里面有好的比较差的，那么好的呢怎么样来带动差的啊，能不能够把它带动起来，那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啊，就是不要固定好他的组员啊，让他通通习惯以后，他才能够分裂啊，才分开来啊。还有第五个是老师要一视同仁，不偏心某一位学生，程度差的也要有机会来学习啊，受到重视与鼓励。好比说今天轮到啊，我们一叫三号有一组的有一个女孩子，她非常怕羞，她就是不敢讲话的。那么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他要代表起来讲话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特别引导他一下， 就是说让那个你可以有权利说我今天我不太会讲话啊，我在哪一方面呢？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我的我的这一组的谁来帮我来说啊啊，或者我请谁来帮我来做啊，或者我们一起来表演啊，团队精神出来了啊，我们来表演出来这个，把我们讨论出来的东西，我们怎么样来朗读出来或者表演出来？那么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无形中就慢慢把他这种恐惧的心理、害怕羞的心理呢，就消除掉了。因为在一种竞赛或者在一个表动态的表现的时候啊，或者集体一起来做的时候，他的恐惧心就会没有啊，所以我们尽量的或者是说他说一句的时候别人说一句啊，这里面都有一些还是靠老师自己本身有心去学去研究的时候呢，可以设计出很多种方式来帮助那些比较差的学生啊，差的学生能够带进你的那个学习的轨道里去啊。那再过来呢，就是老师呢要用心的去倾听学生的这个发言啊，及时的给他鼓励啊跟补充，并能够及时的说出该组表达的优点跟特色。这一点呢更重要了，就是一个老师你一定不能是只管秩序啊，或者只管你说的，学生讲的都是听进他说什么话，你没有听进他说什么话，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倾听。你老师倾听，学生也是倾听，你会让学生说谁讲话，你就眼睛就要看着他，那么这样子的话每一个人才会被鼓励啊，变成很聪明，他说出来的话自然就会很好。我今天我跟大家在谈话，我很遗憾你们可以看到我呢比较看不到你们啊。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眼睛不能来电啊，我们没有办法双向的沟通，这个方式已经比以前进，还是很遗憾的，毕竟还是面对面啊这会更好啊。但是呢我们要让他养成一个好习惯，当谁在讲话的时候，大集中在他的身上，他讲的对的时候我们点头，我们微笑，我们或者给他做个手势，真棒啊，你真棒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会觉得受到鼓舞啊，受到肯定，他的那个文思就全涌了，他就自然就变成聪明了啊。就是那个很笨的学生，他只要说出一句话或者表示一个时候，你老师能够跳出自己的角度去晓得他为什么会回答这样子的回答，虽然不是你的标准答案，但是呢你也可以给他找出一个空间来说他站在什么角度才会看到这个答案。所以我们不要说马上错，最怕的就是这个错这个字啊。如果你常常说错这个字的时候，你的全班的学生都会变成不敢起来表达了。我想可能在座的老师们也曾经让我感觉上面不大敢讲话啊，问什么话都不愿意起来讲啊。很可能就是你们小的时候老师常常就是说你站起来讲话都是说错，就老师说的才对啊，所以因为这样呢你没有信心了啊。但是你们不知道谭老师呢认为你只要表达了我都可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说的都是对的啊，都是对的，都没有错啊。现在呢就是老师呢要从善如流，多强调值得大家学习的好的一面啊，就是我会倾听，哎，能够马上抓住要点，说你刚刚讲的这个啊，你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的？他说，哎，你懂得推理了啊，你很有想象力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点子，那么就是说，哎，你懂得什么是生命最有价值的东西啊，我们都可以来马上及时的、很具体的。啊，很有权，很有那个力量的去说他的优点啊，给他加强鼓励。你这么一鼓励啊， 他简直睡不着觉的，开心的很啊，而且呢他源源不断啊，他的灵文思泉涌啊，他灵感马上就会来啊。小孩子呢就是受到鼓励以后呢，他真的是他说不定一辈子他就要做你想象中的人了啊。所以这个不管是大人小孩老人都是这样子的啊，你不要以为老人就不要，老人更需要鼓励。像您刚才有那个王老师在鼓励我啊，其实王老师说不定也想走了，就是因为看着没人呢、啊、就留在这儿来听我讲课啊，那么他就是在鼓励我啊，他在鼓励我啊，所以呢说我看见他写了一句你说的很有道理啊，那我就觉得我很高兴啊，至少你听进我在说什么了啊，这就是我们及时的鼓励的好的效果。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内容深究出题目的一个例子好不好啊。那么我们就我想我们再回看一下在我的网站里的散文，讲我们的课文，我拿小学生的也不合适，拿中学生也不合适，那我觉得我干脆拿一篇文章出来啊，来我们就依据这篇文章呢来做一个内容分析。我又黑了，怎么搞的？